马上天下第九集。最早发现失窃的是油条铺老板许德才。生意好的时候，油条篓子里少根把油条还不怎么显眼。有一天呢，刚炸好的两根油条还没有卖出去，转眼之间就没有了。难道是上天入地了不成？许德才瞥一眼旁边若无其事的陈三川，他立马就明白了。但是他没有轻举妄动。到了第二天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就在陈三川施展绝技的时候，早有防备的许德才把炸油条的长筷子往油锅里猛地一掷，案子后边闪出来两个彪形大汉，俩人上前如狼似虎一般就把陈三川给摁住了，小鸡一样拎起来，从陈三川的袖筒子里边就掉出了两根油条。等黄寒梅赶到啊，陈三川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但他还是牙咬腿踢，脖子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。黄寒梅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打，他立马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一头撞了上去，一边撞嘴里边喊呐：“他还是个孩子呀，我赔还不行吗？”许德才说了：“赔？你知道这小贼种偷过我多少油条吗？按一天两根算，这几年他少说偷掉我2000根油条，我这小本生意硬是被他偷的10本，你赔得起吗你？”黄寒梅拼命地护着孩子：“你凭什么说他偷了几年呢？孩子还小，他不过是一时嘴馋。”许德才说：“行，好，别打了，你来给我算算该赔多少。”这时候从街南头走过来了郑大先生，穿着长衫背着手，走到跟前咳嗽几声就说了：“许老板，大家都是穷苦人，过活不容易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念他初犯，我看算了吧。”很是奇怪，郑大先生只是这么淡淡一说，许老板的脸皮马上松弛下来，冲郑大先生一哈腰：“哎，大先生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个小贼种可不是初犯呐，我起早贪黑，没想到让这个小贼种。”郑大先生一摆手：“许老板，街坊邻居的说话不要那么难听。三川，你过来，给许老板赔个不是。黄大嫂，你拿2块铜钱给许老板，这事儿啊就算结了。”许德才一听：“给，郑大先生，你这样办案不公啊。”郑秉杰一听：“那怎么才公啊？许老板，你看看他娘俩，孤儿寡母，背井离乡，上无片瓦遮雨，下无立锥之地，你还要他们怎么样啊？”许老板眨巴眨巴眼睛，耷拉下眼皮想了想，抬起头来再看看黄寒梅，好半天这才说：“黄大嫂，看在郑大先生的面子上，你就算了吧，以后你可得管好这小子，再让我发现我就不客气了。”黄寒梅这是千恩万谢呀，拉过三川，先给郑大先生鞠躬，再给许德才鞠躬，嘴里边念念有词：“许老板你放心，往后再也不会了。”事后黄寒梅才知道，许德才之所以对三川网开一面，确实是因为郑大先生的面子。许老板当年呢也是逃荒要饭的穷光蛋，郑秉杰曾经资助过他，他的油条铺子就是郑秉杰出钱给他买的。黄寒梅领着青一块紫一块的三川回到豆腐坊，东家桂德安早已经知晓事情的原委啊，阴沉沉地看着黄寒梅。黄寒梅心虚，搓着挂金子就说了：“东家，孩子还小，这是第一次啊。”可他桂德安管不了啊，明枪易躲，家贼难防啊，你呀卷铺个卷，带着你的贼儿子另谋高就去吧。
东家，我向东家保证，倘若发现三川偷豆腐皮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
你打断他的腿啊，那是你的事，哈，我不能白白被偷啊。我说黄寒梅，你要是还想给我帮工，先交3块大洋， 他犯一次毛病，你这三块大洋就打水漂了。黄寒梅无奈，只好允诺。交完三块大洋押金，黄寒梅把三川拎到驴棚子里边，又是一顿暴打。黄寒梅是一边打一边骂呀，他不骂三川，只骂三川的爹，骂那个薄情寡义、不顾一家老小的半吊子，骂他来生变成叫花子，让人啐唾沫、扇耳光。三川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，连头也不抬，任由他娘的拳头、耳光雨点般的落在他的脸上、屁股上。打累了，他娘一屁股坐在草堆上，呼呼喘着粗气。三川扑通一声跪在娘的面前，就说了：“娘啊，你打吧，你想打谁就打谁，你想打谁，儿子就是谁。”黄寒梅没有防备儿子会说这样的话，孩子才七岁呀。黄寒梅一把搂过三川，抱在怀里，这泪水像河水一样落在三川的脑袋上。黄寒梅喃喃地说：“孩子，娘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的爷爷奶奶，你就忍着吧，等娘自己办了这豆腐房，咱天天吃豆腐皮卷油条，咱一天吃三根，一年吃一千根。”陈三川望着他娘就说了：“娘，我再也不吃豆腐皮卷油条了。”哎，三川呐，你要学好，等几天娘买了行头，就送你到郑大先生的学堂里上学。三川不吭气。黄寒梅又问：“孩子，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？”陈三川抬起眼睛就说了：“杀人，把他们全都杀死。”黄寒梅怔怔地看着儿子，儿子的小眼睛里边闪烁着狼一样的绿光。黄寒梅突然发出了一声喊：“半吊子呀，你这个挨千刀的，你做的是什么孽呀？”黄寒梅在东河口哭骂陈秋实作孽的时候，陈秋实倒是没有干出什么大坏事，只是惹出了一点小纰漏。这年秋天，军团成立了一个随营学校，开办了军事、政治、文化和炮兵无线电技术补习班。师长周荫德找陈秋实谈话，要他到军团随营学校当这个战术教官。陈秋实有点泄气，觉得一个威风凛凛的团长去当教官有点降低身份。但是周荫德说得很严肃啊，这是组织的决定，是徐向前总指挥亲自点名要他去的。陈秋实一听这话，这脑子可就热了。他没有想到连徐向前都知道他陈秋实啊，看来孔雀岭战斗他的名声确实传得很远。陈秋实二话没说，当即就答应了。临走的时候呢，陈秋实提了个要求，他要带走他的山丹战马，但是被周荫德否决了。周荫德说：“哪有当教员还带着马的？难道你想一直在随营学校干下去吗？把马留下，我给你保管，等你从随营学校回来，我保证完璧归赵。”到了巴中随营学校，教务部分配陈秋实当战术教学组的组长，因为没有现成的教材，就自己动手编。陈秋实文化底子厚，编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攻防战术十大图例，油印下发到班。课堂设在一家流亡地主的祠堂里头，啊，第一次上课呢，陈秋实兴致勃勃，军容整洁，只遗憾呢没有皮鞋，不能像杨毅那样仪表堂堂，啊，但是这绑腿还是扎得一丝不苟。他首先从战术起源、原理、意义讲起，来龙去脉、引经据典是滔滔不绝。讲到了孙子、五子、玉辽子，还讲到了北伐战争的一些战例。学员呢，大都是团英连三级干部，大家也是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视。可讨论的时候，陈秋实就发现不对劲了。多数学员似乎没有听明白他讲了些什么，也不感兴趣。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他画的那些插画， 指指点点，交头接耳，有的说像，有的说不像。陈秋实说了，像不像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战斗过程和结果。我在黄埔分校受训的时候，我的教官杨毅先生曾经谆谆告诫我，没有战术远见的人永远只能当参谋而不能当参谋长，而没有战术观念的人最多只能当连长而绝不能让他当团长。学员中有人就说了，陈教官，你别扯那么远，你就告诉我们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怎么打，敌人防御的时候我们怎么打。陈秋实一摆手，这个呀得慢慢来，那我们要从基础讲起。还有人说了，这十六字原则我们大家全体倒背如流，比你讲的这个字那个字管用多了。陈秋实又说了，十六字原则是大的方针，但是具体到战争实力还得细化。比如说敌疲我打，怎么才能让敌疲劳，啊，我们怎么才能以逸待劳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打。然后就举例，举孔雀岭战斗，啊，如何以小股兵力牵制敌人，如何以部分兵力设伏，如何以主力迎击敌大部，分段袭击。一个学员这儿说了，陈教官，你让我们搞作业还要搞作战图，算兵力火力账，我们搞不来。打仗主要靠的是勇敢，不能如此这般慢条斯理啊。上级叫进攻，咱们就迎着枪林弹雨往上冲，上级叫防御，咱们就搬起石头往下砸。你的这些战术在孔雀岭是碰巧了，在其他地方不一定管用啊。陈秋实一听这些话有些恼火，口气很硬地说，什么叫碰巧？战术上的一些基本原理都是相通的，如果我们连基本的东西都不掌握，就是有了凑巧的条件也会被凑巧错过。陈秋实有点犯傻，他没有搞明白啊，这里的学员多数来自于战斗一线，有初小文化就算知识分子了，给他们出敌情地形情况，让他们设计上中下策，搞预案和第一第二方案，这就好比让驴子唱歌，那自然是搞不来的啊，搞不来他就不想听你的课，他就有功夫对你画的那些插图横挑鼻子竖挑眼。几堂课下来，陈秋实讲的口干舌燥，但是呀效果平平。他布置的那些作业交上来的也是五花八门，有的模仿他的做法也搞文字配图，但文不对题，画是涂鸦，有的一个字写的鸡蛋大，一张黄草纸写不过三五个字，还有的呀干脆什么也不写，画上一个人，帽子上缀一颗五角星啊，算是红军，红军扛着枪瞄准另一个人，另一个人帽子上缀着青天白日，算是白军，白军举着两只手表示投降。陈秋实翻着交上来的作业，这气儿不打一处来呀，在课堂上抖着厚厚一摞黄草纸说，这太差了太差了，简直是乌合之众，这样的文化程度怎么能当团长营长呢，啊，就这个文化水平再学三年也赶不上国民党的一个连长。就最后这一句话呀，直接被学员告到了教务处，说陈秋实的立场有问题啊，这个从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看不起工农干部，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。教务部长张贤清找陈秋实谈话，严肃地批评了他，你怎么能信口开河贬低我们的同志呢，他们都是从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，实践证明都是好样的，哪个人身上都是一身的伤疤，哪个人都是战功赫赫的，你居然说他们再学三年也赶不上一个国民党的连长，居然说他们是乌合之众，这话有严重的政治问题。可陈秋实也说了，我说的是事实，他们在战场上立功是不错，但那跟他们的军事素质是两回事。现在我们是偏安一方，国民党没有跟我们打大规模的兵团战术，大家都是小打小闹，可以凭借匹夫之勇，而从长远看，陈秋实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见桌子砰这么一声响，是张贤清拍的。 张贤清拍着桌子就说了：“陈秋实，你说话注意一点。什么叫偏安一方？什么叫小打小闹？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对我们围追堵截，我军几万将士浴血沙场，你居然说不是大规模，居然说是小打小闹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”陈秋实傻了，惶惶地看着张贤清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张部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以后如果真的大部队作战，我们一定要讲究战术，要讲究战术，要让我们的指挥员懂得用兵之道，不能光凭勇敢，打仗不能搞人海战术。如果我们早一点注意运用战术，启用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指挥员，也许我们会减少很多牺牲，也许我们现在的力量会更加的强大。”陈秋实还在字斟句酌地说着，张贤清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了。张贤清站了起来，盯着陈秋实：“好啊，陈秋实同志，我现在还喊你一声同志，可是我提醒你，你得好好的改造你的思想了。据我所知，你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，又在黄埔分校受过训。”陈秋实一看这大帽子我可戴不起，鸡翅白脸的说：“我去黄埔分校是奉命。”啪，张贤清又把桌子拍了一下：“知道，我们全掌握。虽然是组织上派你去的，但是不排除你在那里受到国民党军官的影响很深，流毒很深。你言必谈黄埔分校，动不动就搬出那个杨毅，杨毅这么说，杨毅那么说，他杨毅简直就成了我们绥营学校的幽灵了。可杨毅是什么人，组织上比你更清楚。杨毅是铁杆反动派，是杀害我们革命同志的帮凶，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。以后如果组织上再发现你散布杨毅的那一套，我们就要调查你的阶级立场。